好，咱们再往深的想一想。那么三堂课都要连起来想了，神跟人立了一个生命之约，那这个约是个外在记号，因为内在有一个法。那么透过这个约让人知道人和神的关系，持守着关系，然后呢提升这个关系。那么如何维持关系提升关系，那就是守约。守约的同时呢，也就等于是守法啊，守约也就等于守法。而这个法是什么呢？这个法就是内心所说的要尽心尽意尽力尽性，这是后来的语言了，当时他没有这个语言，这个语言是后来用后来的语言解释当时的事儿，那就是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的爱神，要达到这个标准，那么你就提升了啊，并且为爱上帝而爱人如己啊，这是他知道的。然后呢，他把这个话是给谁的呢？是给这个人，让他的理性不但有这个知识，他的意志也有这个自由和能力去选择啊，去选择。所以说他选择分吃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呢，就等于你本来是要向着，比方说往东走的，你往东走的话呢，就会提升你的关系，越来越靠近上帝。可是你现在呢，你不仅仅是不往东走了，你走了个反方向，你选择了吃这个树上的果子，就等于你走了个反方向，不是越走越近了，你反而越远了。那这样呢，那你走到这个反方向当中呢，这个反方向是啥呢？是个无底坑。那你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就等于掉在了地狱的无底坑里去了。你还不要说你还能够靠近上帝，现在你就在连从这个坑里出来你都出不来了，你还更不要说是你怎么样去靠近上帝。因此后来的人已经不再想我怎么靠近上帝，而想的一唯一的一件事情是我如何从这坑里出去，就变成这样，他已经顾不上想那个事儿了。这就相当于你这个人一样，你赔了10000块钱，你老想着一万，要赔了50000，就说那10000就不说，这50000只要能不能高，能闹回来就算了，对吧？这就是你掉在这个坑里，顾不上那个事儿了，顾不上说那个事儿了。那么人已经在这个无底坑里的时候，老想着我咋能从这个坑里出去，咋能从这个坑里出去？这也就是什么叫做在律法之下，什么叫做恩典之下？因为他在律法之下的时候，就想着我掉在这个里面，是因为我犯了律法禁止的。掉来了，那我也想出去的话，肯定就是守住律法禁止的就出去了嘛。所以他老想着我得守住律法禁止的，我不能犯律法禁止的，然后我就出去了。但实际上律法的最重要的是遵行吩咐的，可是这些事儿他连想也不能想了，顾不上想了，还想什么吩咐的呢？能把禁止的守住已经不错了，能把禁止的守住我就是个好人了，你还说让我还遵行吩咐的？这世界上哪有遵行吩咐的，对吧？这世界上都是犯禁止的。我如果有一两个人能够不犯律法禁止的，那就是世界上的圣人。哎，这就是人就掉在这个里面。所以说这时候就会看到人是神的形象的，我们的思想的几个方面向上帝啊，刚才提到了说神是三个位格一个本质，那么我们人向上帝是有位格的啊，人是圣洁，神是圣洁公义，仁爱良善的，那么上帝照到他的形象造了人的这个灵魂呀，就有这个知识，有仁义，有圣洁啊，有，不但有，他也让人知道有，怎么样呢？又在人里面放上了律法，把律法写在人的心里，让人透过内在的律法知道自己是公义圣洁良善的，也知道我这个公义圣洁良善乃是像那一个公义圣洁良善的上帝，这个他也知道啊。那如果我们这样在人里面就能够看到什么呢？就不需要到外面去找证据，我们人在自身里面就可以找到一个证据，就是我有向上帝的很多地方。即便是人已经堕落了，但是还能够在人身上找到一些，总比在其他地方找有更多的证据找到向上帝的地方。因此人就透过自身就可以知道上帝应该是怎样的，虽然不能够知道完全的，但是多多少少能知道，而不是说一点都不能知道。尤其是重生得救的人，更应该在自己身上能够知道上帝的形象，更应该知道，比起那个没有重生的人更容易知道。所以那我们就透过自身呢就想到上帝了。那如果咱们现在呢，因为咱们在讲 这个要想了解自己呢，认识恩典呢叫认识罪，认识罪叫认识律法。那我们现在呢又回到律法这个主题了。那么既然在人心里面有一个法啊，这是人心里的啊，摩西的时代呢也颁布了一个律法。那我们知道呢，在人心里的这个法呢要比摩西颁布的这个时代颁布的这个律法呢更深入，也就是说这个摩西的这个律法呢相当于外在的一个现象，那么那个法呢，内心的那个法呢就相当于是摩西的时代这个律法当中的那个本质一样的。那么找到了什么呢？找到了这个关系。但是我们知道那个法呢它是反映着公义圣洁爱的，可是公义圣洁爱呢是上帝的属性，因此再往上面找呢，你看从摩西的律法找到人的心里面，从人的心里面呢甚至还可以再往上面找，找到上帝那里。那么在上帝那里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公义圣洁啊，圣洁和仁爱啊，看到这一个。那我们想上帝在上帝的本体里是公义圣洁爱，在上帝里再往上面看呢，我们还可以再看到在神那里不是多个圣洁公义爱呢，好像是多个。到底它是公义呢圣洁的爱呢？你说上帝既是公义圣洁又是爱，可是我们看到这个公义和仁爱呢，在我们的理性当中分析的话，公义和仁爱呢是对立的两个属性，是公义就不是仁爱，是仁爱就公义，在理性当中是对立的。可是上帝既是公义又是仁爱的话呢，它不是对立的，所以说公义圣洁爱呢在神那里是合一的，它不是对立的，它不是自己跟自己对立。所以对神来讲，神的公义就是他的仁爱，他的爱呢就是他的公义。那么这一点当然在理性当中呢不太容易调和，可是我们在十字架上呢却看见了超越了理性的东西。比方说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能不能看到这是上帝的公义？连他的儿子担当我们的罪都要承担罪的刑罚，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不是看到上帝的公义？但是同时我们在十字架上也看到上帝的爱在这里彰显，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是不是？所以说你在十字架上呢，就这十字架这一个事件既显明了上帝的公义也显明了上帝的慈爱，可是一个十字架。因此呢，是不是在十字架上让我们看见了公义和慈爱在那里汇为一点，而不是两个对立的，变成汇为一点。所以以赛亚说的预言呢就在那里实现了，他说羔羊羊羔羔羊与狮子同卧，是吧？啊，讲了这个道理吧。小孩子要玩耍在会舍的洞口，那么他那个地方描述的呢都是两个不能相容的竟然在一起和谐，并且这个在一起和谐的这二者呢是完全对立的。那么当然时代论者会把这个解释成将来的千禧年，但实际上呢他预言的就是在十字架上让我们看见了犹大支派中的狮子也是神的羔羊，所以说就是狮子给羔羊同卧，意思是在十字架上在一位基督身上彰显。那这样就让我们会看到既然公义和仁爱是一了，那么在神那里就不能够再看到更多，而在神那里就为一，正如基督所说的我与父原为一。这个呢这一段啊不是很好讲，但是我想要讲的花时间，我想咱们先简单的讲，让大家呢有的愿意思考的人呢可以有一个思路。那也就是说上帝，比方说你往从上帝这里往历史中去看的话，他就有法了，有律法了，然后后来还有人守法了，还有人犯法了，就有了一系列的事情。但是对上帝来讲，我们来思想上帝的旨意的时候需要有两个方面去想。由于这儿是看到了一嘛，所以我们称这个一呢把它看作是上帝的原旨啊，上帝的原旨。那么在这一层关系当中呢，我们看到的是上帝的谕旨，这么来理解。 就是需要把原指和预指加以区别，因为在这儿看的时候呢，似乎是对立的，但是在这里看的时候呢，是合一的，啊，是合一的。如果把上帝的原指跟历史，那我们再往下面，从这儿到这儿啊，再下来呢，就进入到历史中来看的话，那么一说到旨意，咱们刚才不是说人是神的形象，那么神就有理性、有意志、有情感吧？那你想想，你想这么一个道理，你说神在永恒里，他思想，他的思想或者说他的理性活动不活动？不活动的话，那不是个活的上帝，他一定是活动的。他的意志活动不活动？他的意志肯定也得活动，因为理性活动，意志就得活动，那也得活动。那么他的情感活动不活动？他情感也是活动的。如果他的理性活动、意志活动、情感活动不活动，就不是个活的上帝，他一定是活动的。但是你会发现，理性活动、意志活动、情感活动啊，这一个活动呢，会跟一个他自身以外的东西要有关联的。打个比方说，我要在这想，你不管想啥，你肯定得想到你自身以外的。我坐车去北京，你得想一件事啊，你想的那件事就不是你自己。只要你想，他一定想的是自身以外的。因此这个理性的活动、意志的活动、情感的活动呢，他就变得呢是跟他自身之外的一个事情呢，是在发生一个互动的，有一个互动关系。能理解吧？他一定有个互动关系。那这样呢，只要我们的意志活动，他就受着一个自身之外的另外一个东西在推动他的意志活动啊，这个就是那个阿奎那托马斯的观点。他说他就一定他这个意志得受到另外一个东西来推动你的意志活动，否则你的意志不能活动啊。那你意志活动啥了吗？你总得有个活动的东西啊。可是我们想一想，假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上帝如果假如果说他在他的原指里要活动，意志要活动的话，那就是将来的有一个世界啊，创造啊，什么事情发生啊。那如果是这样呢，好像是假如果要没有这个世界呢，要没有这个世界，上帝还做不做上帝？难道上帝就不是上帝了吗？如果上帝不做上帝，就变得上帝乃是依靠后来的世界活着的，那肯定是不对的。而是世界靠上帝而存在的，不是上帝靠世界的。那如果是这样，那上帝他的活动呢，那假如果说他的意志只要活动，那么就得有一个自身之外的东西来推动他的意志，而这个推动这个意志呢，又不是他依赖的一个工具。所以说上帝的意志的活动不应该跟这一个事物联系，因为这个事物是暂时界，上帝是永恒的。那假如果说我今天活动，我今天不造，过了若干年再造，那上帝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什么？他愿意的事并不是一想就有，还得等啊等啊等啊。既然我愿意有这个东西，又要等很久才能有，这也不对。如果一想就有的话呢，那就变得这个世界跟上帝就变成同永存了，那世界是永恒的，那这个也不对。所以说它就必然会有一个东西，就是上帝的理性、意志、情感的活动一定是跟后来的历史这个东西是完全无关的。如果是完全无关的话，那上帝理性活动、意志活动、情感活动，它在活动啥呢？因为我们是一个位格，你就不知道活动啥。但上帝是三个位格，因此呢，圣父、圣子、圣灵呢，他可以不需要任何的东西，他三个位格可以互相交流，可以谈话，可以谈话。因此呢，父说子，子说父，圣灵，对吧？因此他就变成了三个位格可以在一起交流，因为他是一指，在这一指里三个位格可以交流，可以相互的爱。因为一说到爱就得有个爱的对象，可是有个爱的对象呢，不能说没有世界上帝就没得爱，上帝爱自己啊，那爱自己怎么爱呢？因为三位格。所以说这样会让我们看到圣经并不矛盾，并不是我们能把这个想通，但是至少我们知道它不矛盾。那这样在它的原旨里除了神本身之外任何东西都没有，包括它的旨意都不涉及到后来的万物，是纯的，就是神自己。在这里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永永远远的在自己给自己说话，自己在给自己这个交流，自己在给自己相爱。所以说他的理性、他的意志、的情感，他是一位真神 他是一位活神，是永恒的上帝。那这一个呢，只能够用刚才咱们所理解的这几句话呢，知道上帝有他一个原旨，而这个原旨跟历史是无关的，只能够得出这个结论来。但是这一个呢，就相当于是上帝的奥秘，这是他自己的奥秘，我们没有人能探讨到那个领域啊，没有人探讨那个领域。但是这是只是知道这个不矛盾啊，就是跟圣经所讲的也不冲突。但是在上帝的原旨，这不是一吗？这儿不是看到一吗？可是在上帝的预旨里，你看一有了这个预这个字呢，它实际上就不是永恒了，有了预这个字呢，就又预先了，又预先就有后来了，所以说这就带有时间观念了，就好像。因此在讨论预旨的时候，明显的是带着时间观念的人在讨论的，而上帝要把预定啊、预旨啊启示给我们的时候呢，表明上帝用的语言也是为了让在时间内的人听懂。所以这个你就听不懂了，你他讲啥我们都不懂了，但说这个呢，就表明上帝已经在复旧了。连他的创造都是在预旨里，不是在原旨里。在原旨里没有创造，连创造的旨意也没有，但是在预旨里有。那这样呢，这个预旨是依附于原旨的，原旨不依附于预旨。原旨没有预旨，它照样的是上帝，但预旨要没有原旨的话，那预旨就不存在，所以预旨要依附于原旨。但是在预旨里我们看到的不是一，在预旨里就看到了公义啊、圣洁啊、爱啊，就看到了上帝的这些属性。但是要把这些呢再来到历史当中的话啊，再来到历史当中的话，那么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就把人造的有公义、有圣洁、有爱。那这个时候在历史当中的人就有了神的形象。那么有神的形象的时候呢，我们必须得把这一层断掉。断掉的意思是什么？断掉的意思是上面是我们够不到的，我们最多呢从人能够到这儿，够到预旨这儿，够不到原旨里。可是最后会发现呢，就在人有限的理性里啊，够到原旨里面，够到预旨里面，你就不能够理解，往往我们有些东西就说不清楚了。为什么这个人是他预定的，而他又不为人的罪负责，有好多事想不通了啊，想不通。因此呢，就是在人身上发生的事情跟上帝的预旨处理啊，你就觉得很困难，就有一定的难度了。更何况在预旨的背后还有一个原旨，那我们就更不能理解了。所以我们现在要讨论，可是现在人家讨论的事呢是这样，往往把历史中的一些事啊放在了上帝的原旨里。哎，这就是人的这个现在这个理性。为啥我要把这个区别开呢？区别开的意思，在讨论后来发生的事的时候，人总是会混淆这两个概念。他在这儿看的话呢，我们可以这么讲，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在上帝的原旨以外，但是呢确实发现了在他的原旨里面不应该有历史，不应该有历史，因为就是他自己。因此当我们一说到历史的时候，应该想的是历史的一切都在他的预旨里，都在他的预旨里，而不是说历史中的一切都在他的原旨里。因为在原旨里是纯净的，没有被造物，就是神自己。但是在预旨里就不一样了，因为神在他的预旨里是预定一切将有的事，这个可以理解吗？啊，预定一切将有的事。那如果说在他的预旨里预定一切将有的事，那我们看这儿了，如果在他的预旨里预定一切将有的事，在他的预旨里，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是知道上帝是公义的，也知道上帝是仁爱的吗？至少这两点知道吧？那说明了，那上帝就凭着他的公义，在他的预旨里也预定一个法则，叫做死亡。那么由于他是仁爱的，他也有预定的一个法则，叫存活。所以说在人看来，这个死亡的法则和这个存活的法则其实都是在他预定里，都是他预先定下的啊，都是预先定下的。那么上帝定的是什么呢？上帝定的是法则。如果上帝定下这个法则，请问定的这个法则本身有错没错？本身没错，对吧？这没错。定的这个法则，你说定的这个法则好不好呢？ 好坏不是我们说的，因为我们说好和坏的时候，你得先有个标准，你根据什么说它好，根据什么什么说它坏，你没有标准。但是上帝呢，因为他是公义的，所以说定下了个什么法则，犯罪就是死亡，因为他是公义的，因为他是慈爱的，所以他也凭着他的慈爱也预定这个万物怎么样可以活。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就想的简单一点的话，你会发现在人类历史当中啊，没有一件事情啊会越过这两个法则，任何一件事情就是一个相对的法则里。所以这是不是就让我们看到万事万物没有一件事情与这一个神预定的这个法则没有关系，它不是在这个法则里就是在那个法则里，不是黑就是白，不是死就是活，就是这两个法则。而整本圣经基本上从头到尾就是在给我们阐释了好像两个不变的法则。就连那个生命树都说了，你看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那就是一个活的法则。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吃的日子就是死，这个死亡的法则。他在这里呢，他把生死祸福啊陈明给人，告诉你这样是活，这样是死。你看说那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是根据什么说的，是根据他预旨里的预定说的，因为这是在他的预旨里这么定的。那你说他为啥这样定呢？因为他是公义的，他也是慈爱的。那你这样定不矛盾吗？不矛盾，因为在神那里是一，他不矛盾。你大概就理解这个就够了啊。也就是说你要是能理解到这儿，我觉得基本上我们好多问题就能解决了啊，好多问题能解决。因此咱们现在呢，在上帝的原旨里啊，就不要思想，因为我们的理性啊连这儿也够不到，你往上够根本就够不到，就不用往上面彻底不考虑了。那么就在这里面就得思想一点，上帝是公义的，他就预定死亡法则，上帝是仁爱的，他就预定存活的法则。但这个法则的本身，这两个法则本身都是好的，他告诉你这样就是死，但他跟你说了你是害你呢，这不是也是爱你吗？就连这个死亡的法则提前告诉你就是爱你，如果不告诉你稀里糊涂的走进去了，然后再说上帝咋没跟我说呢，那这叫做上帝对你不好。但是上帝事先把一切都给人说了啊。不过呢，我们要是从这儿呢预定呢，单单看到伊甸园里，我们只看到一个法则，那就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那我们假如果把这个死亡和存活这个法则仅仅看到是伊甸园里的一个法则，那就是吃的日子是死，吃就是死，那你要是守住就是活，这个法则。那我们同样的也可以在这个法则里再往下面看，有许多法则，就这个死亡法则它也有许多死亡法则，因为这个死亡法则像一个种子一样包含着许多个死亡法则，对吧？你比方说你吃这个树上的果子就是死，但是你吃了之后这个死里面还包含着一种死，并不是立刻死，你就走在一个死亡的道路上，你从此就不会走在正路上，然后你在这个错路上呢，你下一步又怎么错，这个错又导致另外一个错，这个错再让你导致另外一个错，这个就是最后就错到底，就是这样一个意思，你就有了这样。那么存活的也一样，你要在这里守住，那么就得到什么，再怎么最后达到尽心尽意尽力尽心，最后得到永生，是不是？那所以说这个存活和死亡呢，它都是一个指向的永死，一个指向的永生。这就是单单看这一点，实际上呢在圣经当中呢可以看到任何一件事情是这样。按道理来讲，上帝所造的宇宙万物啊，起初呢，上帝并没有把人和万物造在死亡中，对不对？因为死是从罪来的，所以上帝造的法则是上帝造的，而万物呢也是上帝造的。但上帝造人和造万物，并没有把人和万物造在死亡的法则里。我一造你，就在这个法则里，你出不来你就死了。这不是上帝这样造的。但是上帝有没有把人造在存活的这个法则里？按道理来讲，上帝把人所造的都是在那个活的法则里，应该是这样。不过呢，这个活呢，假如果用永生来理解的话呢，有可能还没有达到永生的那个活。所以说既是活的，似乎又不在，大概就是相当于什么呢？如果我们要想，要如果把它一定要用一个东西画出来的话呢，如果把这当作起点，那么往这边走是永生，往这边走是永死，那么人大概被造就造在这个点上， 也可以这么理解，对吧？就把你造在这个点上。那么造在这个点上的时候啊，他给了你一个选择，就像咱们刚才讲那个意志的自由一样，你有选择这个路和那个路的自由，也有选择这个和选择那个的力量。但是呢，本身我不是把你造的坏的，本身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之间呢，如果你选择了这儿，那就走向死亡；如果你选择了这儿，这就走向永生。那亚当如果一旦选择了这条道路往下走，虽然还没走到底，但开始往下滑了。所以那个诗篇好像27篇里面有那一句话，他把人安放在滑地上，安放在滑地上，这个法子是上帝造的，迈进去是你迈的。因此呢，似乎给人一种感觉，就是又像是上帝叫我进入滑地的，但上帝说是你自己迈进去的，这个法子是我造的，我造了这个法子，但是你迈出了第一步，你走进去的。可能啊，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我迈的这一步啊，到底在你的这个预知里有没有计划，大哥，这是比较难处理的。你有没有计划？如果你计划了我迈出去那一步，我不迈不可能的，我卖也得卖，我不卖也得卖，对吧？那如果呢你没有计划，我就卖不进去，我要卖进去也是你计划的，如果我照着你计划的卖了，你为什么要审判我呢？有谁能抗拒你的旨意呢？这个问题是难处理的。最难处理呢是这个问题，可是难处理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们并不理解这个自由，因为我们已经在这里面了，来思想自由，你本身是受局限的。如果我们真的能够理解这个自由的话，因为这个自由像上帝，所以大概奥古斯丁跟加尔文都是把握住一个要点，那就是上帝造人是正直的，不但是他两个，连所罗门都这么讲的。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就是上帝造人原是正直，是他们自己走进了这个死亡法则里。如果说啊，加尔文也认为啊，他不敢说亚当迈出去这一步是上帝在预知里预定的，奥古斯丁也不说是上帝预定的让你迈进去的，所罗门也没有说，并且都反复的强调说上帝造的人是好的，是人自己走进去的。那如果他们都这么说的话呢，那意思是圣经呢让我们的理性就在这儿终止，你就不能再往前思想，你唯一能够懂得一点就是上帝把我造的是好的，把人造的是好的，把我们放在了这个点上，摆在我们前面两个路，然后给了我们选择的自由，也给了我们选择的力量，人自己走进了死亡的法则里，所以说死亡就自然咎由自取，并且罪的责任是我们人自己的。因为上帝在他的预定的旨意里面是有两个法则，也就是说你到了这儿，理性必须终止。如果你非要说到底我这个迈这一步上帝定了没有，定了我迈就是他预定的，如果他没定那我就不可能卖。那实际上你会发现罪人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想推卸责任，他这个背后他这个动机不良，正是因为堕落了才会这么想，假如果没堕落他连这么想也不会这么想，就连这种想法就叫做堕落的理性，堕落的理性才会这么想的。因此呢，我们必须让我们的理性啊终止于这儿，在这儿终止就够了啊，在这儿终止。因此呢，有很多的事情你就是到此为止，不能再越过这个界限。那么假如果呢，我们的神学思想就从这儿开始，就是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慈爱的，上帝预定两个法则，也把我们放在这里，然后给人立了约，然后人自己选择了这个错误的道路，你走在死亡里，那么不能怪上帝，是怪人自己。你就到这儿啊就停止了，那接下去事就好办了。那我们一旦进入到这个里面了，请问是不是自由的？是啊。那你既然一旦进到了这个死亡的法则里，那你再犯罪的话，是谁叫你犯罪的？那么我们今天为啥会犯罪啊？因为我堕落了。你看，你有原因吗？有原因，对不对？我为啥会犯罪啊？因为我是罪人。你为啥是罪人啊？还能往前说一步。为啥是罪人啊？因为亚当堕落了。这亚当咋堕落的？你看他不断的问你，就想让你说出最后一句话，上帝叫我堕落的。凡是问的，包括你自己问自己，都想要这个答案。你为啥会死？因为我犯罪。为啥会犯罪？因为我是罪人。为啥是罪人？因为亚当堕落了。为啥亚当会堕落？因为亚当误用自由堕落的。就结束了。他为啥会误用自由？不知道。 是不是上帝预定的？绝对不是。那他为啥会堕落？不知道。是不是上帝预定的？不是。那如果不是亚当堕落，难道上帝能不知道吗？知道。如果上帝知道，岂能改变他的意思呢？能不能改变？如果改变了，他就不知道了。不能改变。那不能改变，不等于上帝定了吗？没有。
没有。
这些话呢，你就得背会了。他不论怎么绕，你千万不要让他把你给绕进去了。一旦绕进去了，就有很大的危险，那就是上帝是罪恶的源头。意思在这个地方必须封死了，不能往前再走一步，因为堕落的理性想问题总是会把人想成义人，上帝想成邪恶的上帝，这是魔鬼的诡计，魔鬼的诡计。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什么是原旨，什么预旨。那么再讨论律法，那么既然在人心里放上了一个法，那为什么上帝要给人心里放一个法呢？是不是故意的搞一个很高的标准让你达不到，以至于你不得不犯法？然后正如圣经所说的，上帝故意用律法把众人都圈在罪里，然后好连续你，让你感恩。这不是上帝是导演编了一手好戏吗？是不是？那我们必须得理解这个法，为啥他要定下一个法？那又回到原旨里。如果回到原旨里的话呢，我们不能够明白，到不了原旨里，那怎么办呢？就在预旨里。所以说在上帝的预旨里，我们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上帝在他的预旨里有一个叫做，因为预定了死亡和存活的法则嘛，所以说在他的预旨里必然也有一个叫做永恒之律。也就是说，连这个死亡和存活的这个法则都来自于永恒之律，来自于永恒之律。永恒之律是什么呢？永恒之律是上帝的最高智慧，最高智慧是上帝的最高智慧。那么上帝既然在他的预旨里有一个永恒之律，那么根据这一个永恒之律啊，人是神的形象，就自然在人里面会有一个法放在人里面。要是没有这个法，你就不能够像上帝的这个永恒之律了。因为上帝律法来自于上帝永恒的律法，可以这么讲，永恒的律法。这个永恒之律这个词呢，改革中可能讲的不是很多，没怎么听他们讲过，或者翻译的时候没怎么翻译。但是改革中的信条当中有这些词，你比方上帝永恒不变的旨意。如果上帝的旨意是永恒不变的，那个旨意是不是都摆好的？一加一等于二，二加二等于四，这是上帝的旨意，都摆好的，能改变吗？不能改变。那不能改变是不是个法则？那就是个法则，对吧？也就是说在上帝永恒的旨意里，他一定也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法则，有的。那么这个永恒不变的法则是什么呢？就是他的旨意，就是他的思想，就是他的旨意，就是他的思想，这些是不能改变的。如果这些是不能改变的，在上帝的永恒之律里面有一个不变的法则，所以说神学上叫永旨啊，上帝的旨意啊，都能够说明这一点。只要上帝有预定不变的计划，那就有永恒不变的律法，因为他永恒不变的就是法则。那么事物呢，都是照着他这个法则运作的，因此就相当于地上发生的每一件事，原先在天上都有规定好的法则，对不对？都有规定好的法则。因此人在地上发生的事都是照着天上的那个法则在运作的。但是呢，运作到这儿你就不能乱跑了啊，就是在这之后发生的事都是在天上的法则里进行的。那我们就得到了一个结论，就是在上帝永恒的旨意里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律法，所有的事情都得符合这个律法。那这样就看到了创世纪上帝所造的一切没有一物不具备法则。所以上帝创造宇宙万物啊，咱们读创世纪的时候，头脑最简单的人看见的就是上帝创造了天，创造了地，创造了植物和动物。但实际上呢，你稍微一思想就会发现，任何一件物体或者动物植物背后，它都有测不透的法则。正如我们看到的那个耶利米书的那一节经文一样，我给白日黑夜立了约，我定了天地的定律，安排了天地的定律。你说说，就研究天文的人，他们能研究透吗？对吧？就研究不透啊。 你还不要说研究天文，就你自己身上的一个眉毛你都研究不透，那个里面包含的法则都是人不可测度的。你所了解的仅仅是眉毛的比较靠近外在的法则，但是它还有更内在的法则。就人身上的任何一个器官都够一个什么家去一辈子研究，大概也知道的不过是个皮毛。因此每一个越是那些学者学家专家科学家，他们就越发现，哎呦，这简直就是知识啊，这简直就是浩瀚无穷，你就根本就没有办法用人的理性去测透。那因此就会得到真的是上帝是智慧者，因为他创造的一切啊，那个背后的法则，你就会知道这根本不是进化来的。因为进化的话，它怎么能够进化呢？每一样东西都有法则，并且这个法则里面还有法则，简直就是让人就琢磨不透。所以如果我们知道了这一点呢，哦，原来宇宙万物都在这个法则当中，那么我们人也在这个法则里面。可是这个法则当中，它不管怎么说它都有两大类，那就是死亡和存活。如果你走在死亡中，结果就是死亡；如果你进到了这个存活中，那结果就是存活。但是亚当啊，吃了那个树上的果子的时候啊，你说那件事到底有多大吧？因为他吃了那个果子之后啊，不单单是他进入了那个死亡的法则，整个人类都进入了死亡的法则，不仅仅人类，整个世界都进入了死亡的法则。这为啥亚当犯罪能牵连到这么多的事儿呢？在上帝的创造当中，我们可以这么看，把上帝整个的这个创造把它看作是一部整部机器，天文地理植物一切法则都在这个里面包括着，像这一个庞大的机器，而人是一个核心的东西，因为照上帝的形象造的。又让我们知道说人是万物之灵，如果人要是万物之灵的话，那么在这个被造的这个庞大的机器里面呢，那人就是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好像一个零件。现在问题这个核心零件出问题了，那这个核心零件出问题了，虽然看上去啊还没有直接影响到其他部件，但是我们知道整个机器已经改变了方向了，已经开始向着死亡的那个法则当中进行了，对不对？即使你今天没坏，但是你最终有一天会坏掉。所以说罗马书五章十二节用了一句话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它不仅仅是罪影响了人自己，它影响了一切。可见啊，亚当啊，刚才我说的那个意思就是说，假如果从上帝的谕旨里看法则的话，一个死亡一个存活的法则的起点在亚当那儿。如果亚当选择了死亡法则，整个世界都在这个法则里面包括着，跟那个法则没关系了。亚当的这一个堕落，把世界把整个人类把万物通通的带进了死亡中。所以这不仅仅人死，植物也开始有死亡了，动物也有死亡了。你想，假如果亚当没堕落的话，气候就不会死亡，现在气候也会死亡，热冷，亚当没堕落的时候没热吧，不用空调吧，是犯了罪之后才起风的，原先都没风的，这是不是看到就连这个气候也死了啊？那么亚当没有堕落的时候，比方说海吧，按道理来讲，有人说亚当没堕落的时候海是一个海，因为他让水聚在一处嘛，旱地露出来，对吧？所以说人在陆地上跟人交往的时候根本不需要坐船，那现在陆地也死了，因为用海把陆地给隔开了，对吧？这都是后来发生的事，是因为人走进了死亡法则当中，就变得不仅仅人死了，啥都走在死亡中。地本来人家就是到处都是水果，并且那个水果呢会不会这样啊？然后呢开花，就是开花季节四个月没有水果啊，可能在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呢，水果是吃不尽的，到处都是水果。你说有人说呢，假如果人要是不死的话，地上的人口变满了，吃啥水果你就吃不完，水果你就吃，到处都是水果，并且水果长得很快啊。那么现在会看到连这些通通都进到了死亡中，结果怎么样呢？大地啊长出荆棘和蒺藜来， 本来是应该长水果的，那水果肯定是又大又好，结果那水果就开始怎么样死嘛？怎么死？从这么大开始，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一代变成这小水果了，不是越来越够吃了，越来越不够吃了，因为水果都在变小啊。然后树啊开始死死，大树变成小树，小树小树绝种了，你看少种了。可是呢，经济和吉利呢，到处都是，这是不是都是死亡的法则？所以说，这个死亡的这个法则呢，就这么一点，亚当迈出去这一步之后，那么给整个世界带来的影响，就需要我们去全方位的思考，才会发现到底这件事儿有多严重，多严重。因为亚当是代表，所以我们有时候想的可能仅仅想到的是个人啊，亚当犯罪了，我就死了，我死了算小事儿，整个世界都这样陷入到死亡当中。那如果我们整个世界都陷入到死亡当中，现在呢，怎么救这个人？你在这个里面，无论你怎么挣扎啊，你搞什么文化教育啊，搞建设啊，搞你都是搞改良，你在死亡当中。改一改啊，或许能好一点，眼前的好一点，但是在你改的同时啊，有可能啊，从长远来看，只要你改的东西都是越改越坏。因为你整个这个，比方说你整个的这个方向啊，是向这个向东走的，可是你要非要把它改到西边，要把它变好的话呢，也就是说你啊，比方说我们现在呢，向着东走，你说不，我要改变方向。你在改变方向的时候，你肯定得把这个方向呢改到左或者右。你改到左或者右，你肯定改不回来，对吧？你改不了一个反方向，你改不回来。那么你最多就是改斜一点，但是改斜一点是短期看好像有效果，但是长远看呢，会让你往下发展那个方向斜的更多，是不是？因此你会发现，任何样的改造与改良都是。眼前一小步，而你往后看远一点，那个改革带来的结果是更大的问题，更大的问题。整个的这个人类历史，那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要想真真正正的还能够改变，唯一的方法就是离开这个法则，进入到另外一个法则里。那谁还有这个能力啊？把我们从死亡的法则当中带到另外一个法则里？人是没有能力，唯一的方法就是救赎。所以说耶稣基督来了之后，把我们从魔鬼撒旦的国度里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这也就是两个国度，把我们从这个死亡中带到了永生里，就整个法则给你改，就是轨道给你换了，只有这样。可是你现在看看能够改变的是谁呀？他只是把上帝他所拣选的人呢，把我们从这个法则里啊带到了那个法则里，但是其他的都还在这个法则里。我们人即使到了那个法则里，你在这个中间生活，你不能改变所有的法则，只能够怎么样，只能够略微好一点，影响略微好一点，但不能得到本质上的改变。因此人的重生得救对于世界的影响只是些微的影响，但不能导致本质的影响，不能够带来本质上的变化，只能带来了一些些微的变化。所以说这个世界是确定了，始终有一天啊，整个世界是要毁的，因为他已经走向死亡，向死亡进军的。那么最终有一天，整个的世界和万物，正如圣经所说，都要被烈火消化了。可是唯有得救的人呢，他是离开了这个法则，在耶稣基督里。那么假如果不是在耶稣基督里，就没有一个人能得救，没有人藏在基督里，就没有一个人还能够存活。所以就变成了信耶稣得永生得救啊，就成了唯一的法则，没有别的。因此他就等于你看，这是死亡的法则，这是永活的法则。可是耶稣基督来给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呢？他说他来到了亚当的地位，他亲自成了人，然后呢，本来这是让人做的，现在他站在人的这个地位，替我们偿还了罪债，替我们遵行了律法，替我们赚得了永生。这就相当于基督耶稣在这条路当中把该做的事都给我们做了，然后呢，把他所做的呢要算给我们，谁相信他，他就把他所做的就算给相信他的人。因此所有相信他的人就得着了耶稣基督给我们应得的，本来是亚当该给我们赚得的，但是亚当没赚得放弃了，如今呢，只有在基督耶稣里他赚得的成为我们的， 那这样呢，就会看到一个信耶稣的人，只有什么呢？我们的生命被更新了。可是我们这个身体呢，还在这个世界中活着，而这个世界呢，是在向着这个法则，死亡的法则进军的。那么这样就变成了我们这个人得到了永生，但得到永生的这个人呢，还如今活在这个死亡的这个法则里。我们现在呢，没办法改变这个整个世界的这个死亡率，但是我们有一点，我们要尽快的喊，让人能够跟我们一同进到基督的这个船上，能脱离这个死亡的法则，这是人现在呢唯一能够做的。所以上帝就给了我们一个是传福音的责任，你有传福音的这个责任，要把这个福音传给在死亡中的人。传给死亡中的人呢，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啥呢？一个是不听福音的人也要让他听啊，一个是不信耶稣的人也要叫他听福音。听的原因是让他明确的知道是你不信，给你讲了你不信啊，那不信的时候也没关系，耶稣审判他的时候他自己会说，人福音传给我了，我不信，下地狱是怪我自己。那么对于上帝拣选的人来讲，听福音也是对的，因为他听了福音他才能信福音啊。那这样呢，只要你福音传出去，目的不是说你信不信，而是我们借着福音去找那一个上帝拣选的人，而不是去改变人。你想，你讲福音也不能改变任何一个人，你只不过是借着福音去寻找那个上帝已经拣选的人。那么在这个死亡当中的人都往这个里面走，亚当也走，我们也都在这个里面走。如果亚当迈出这一步怪自己的话，那么所有的人灭亡都是因为自己。那根据什么上帝叫他灭亡呢？上帝根据公义，所以根据公义，在他的预定的旨意里，在永恒中就预定了所有的人死亡，这就叫做预定死亡。为什么预定死亡？预定死亡那是因为神在永恒的旨意里预先知道亚当选择了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是上帝预定了，因为上帝预定了，上帝就要为人犯罪负责。上帝不是预定了，是上帝预先知道。难道还有上帝不知道的事吗？你做什么事上帝能不知道呢？绝对知道。那另外一个问题来了，如果上帝预先知道的话，那上帝知道的事情人能不能把它给改变了？那肯定不能改变啊。那如果改变了呢？那他知道不是变成不知吗？不确定的知道吗？那上帝的知道既然是确定的，那么就说明这件事情最后的结果是必然的。如果最后的结果是必然的，这返回来倒回来来看的话，不等于是预定的吗？是不是啊？也就是因此呢，奥古斯丁说也可以说是预定的，但是呢，神不是主动的，因为给了人自由啊，人自由选择了恶，所以说人是主动的。正是因为人主动犯罪，所以上帝就怎么样呢？就根据人所犯的罪预定人灭亡。那不仅仅是亚当灭亡，亚当以及亚当里所有的人都灭亡。好，亚当吃果子堕落了，亚当里面的人都灭亡了，都犯罪了，那么上帝就预定亚当及其后裔通通灭亡。这是在这儿预定的，预定。那请问上帝预定所有的人灭亡有没有原因？有没有？有原因。为什么预定人灭亡？因为人犯了罪，该死，该灭亡。可是人还没造呢，但上帝呢就已经知道了，因为他是无所不知的，所以就叫做预定。虽然叫预定，但是预定的原因是什么？是根据人所犯的罪预定的啊。这一点要确定下来啊，这一点必须是要确定的。再说一遍，亚当犯罪是出于什么？毋庸置疑。那亚当犯罪出于毋庸置疑，请问这事儿在创立世界以前上帝知道不知道？知道。那这个知道呢，是真知还是假知？如果是真知，还能不能改变？能不能改变他的知道？改变不了。如果改变不了，那这个预知呢就变成是必然的。如果是必然的，能不能返回来用这个必然再返回来说是上帝叫人犯罪的？
不能。
为什么不能呢？因为神在人犯罪的事情上没有主动，是人是主动的。 人是主动的，不是上帝强迫人犯罪的，不是上帝强迫人犯罪。所以说是上帝预知的也是必然的，但必然的不等于上帝是主动者。上帝是根据人所犯的罪预定人灭亡的。所以改革宗的预定论，奥古斯丁也好，加尔文也好，他们所讲的预定论都是表达这个意思，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就预定人灭亡，但是是根据人所犯的罪预定的，一定是这样的。如果你把那个根据人所犯的罪给删掉了，那就变成了人犯罪是根据上帝预定的。现在要说的是上帝预定人灭亡是根据人所犯的罪，而不是人犯罪根据上帝的预定啊，就是这一点要确定的。既然亚当犯了罪，所有的人都犯了罪，都在亚当里灭亡了，如果上帝不救人，有没有一个得救的？
没有。
那么如果上帝不救人，他们下地狱应该不应该？应该。如果上帝不救人，这些人下地狱是不是上帝的公义？是啊，彰显他的公义。如果他要不叫人些人下地狱啊，上帝就不公义了。所以说上帝都叫人下地狱吧，你都得下地狱，这就是上帝的公义。可是上帝不但是公义的，也是慈爱的。那上帝是慈爱的，那上帝要从其中救一些人，这是他的爱。反过来再说，他有没有义务要救其中任何一个人？
没有。
没有。如果没有义务救人，那么他只要救你就是恩典。所以这就变成什么叫做恩典？恩典是从罪中得救才叫恩典，从罪恶当中得拯救才叫恩典。恩典是建立在人已经堕落在罪当中，蒙了上帝的怜悯而有的一个结果。好，那这个又来了一个预定，预定什么呢？上帝预定人得永生。那么上帝预定人得永生是凭着什么预定人得永生？是不是看到灭亡的人当中有一个人呀不该灭亡？没有吧，灭亡的人都是该灭亡的。那他为什么要预定一些人得永生呢？因着他的爱和怜悯。所以罗马书第九章就说了，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既然用到这个怜悯，就表明怜悯的对象是灭亡的呢还是不灭亡的？要是不灭亡就不用怜悯了，我又不用，我好好的，你怜悯我干嘛？对吧，你只要不让我下去就够就可以了。我自己本来是下不去的，即使下地狱也是你让我下的，那你不让我下我就谢谢你了。那就会把上帝看成那样的上帝。但问题是我们通通都是灭亡之子，都该下地狱，这是上帝的公义。那么上帝如果怜悯我们，那是因为他的爱，因为他爱了我们，怜悯了我们。那反过来再说，上帝需要不需要怜悯每一个人？不需要，他没有这个义务怜悯每一个人。那假如果他都怜悯了呢？都怜悯了之后啊，只能彰显他的慈爱，就无法彰显他的公义。因此他就任凭一些人在最终灭亡来彰显他的公义，但他又不任凭所有的人灭亡，要彰显他的慈爱。为此他在灭亡的人中拣选了一些人来彰显他的慈爱。那返回来再说，那个被拣选的人能不能问上帝说，你为什么不把他们都救了？能不能这样说？为什么不能这样说？为什么不把他们都救了？救了你就够意思了，你还说，你还替别人求情呢？那没救的人能不能反过来对上帝说，那你为什么救他不救我？他也不能说。为什么不能说呢？他要说的话，上帝说，上帝会这么回答他说，请问你下地狱该不该？该。这是不是咱们讲好的工价？犯了这个罪下地狱，我事先给你讲的，吃的日子必定死，说好了吗？说好了。那你吃了吗？吃了。你吃了我叫你死，对不对？对。我有没有亏待你啊？没有。那我有没有照着你干的活该给的工钱都给了？是不是啊？这咱们说好的吗？讲好的吗？事先讲好的吗？对啊。那个人那为什么你不让他下地狱啊？那我的东西给别人你就红眼吗？难道我没有主权拿我的东西给别人吗？我的东西我随我的意给别人你就红眼吗？所以耶稣讲的那个故事说，早上来的一块，中午来的一块，晚上来的一块，结果早上来的那个就说了，那你为啥给他一块， 咱们讲好的就行了，咱们俩讲好的，干一天活一块，我没亏你吧，你就不要管别的。因此呢，下地狱的人、灭亡的人，他也不能问耶稣说你为啥救他，因为我没亏待你。如果我拿你的东西给了他，你可以质问我这句话，我并没有拿你的东西给他，我给你的已经给够了，你没话可说。所以啊，问上帝说为什么救我不救他，应该是信的人说的。信的人常常问耶稣说为啥你救了我不救他啊？上帝反过来问你说，我有义务救他吗？我有义务救你吗？既然没有义务救了你，就应该感恩而不应该质问，对吧？你唯一应该有的就是好好感恩。为啥呢？因为也不应该被救的人竟然被救了，你还能说啥呢？只能感恩。而另外一个人呢，即使不救他，我也没有欠他的，所以这就是神的主权。那么这样咱们可以透过这一堂课呢来了解，也就是你要真真正正想找到一个源头，没办法找，原指是人探讨不到的，但在上帝的谕旨里可以看到两个，就是公义和慈爱的法则。而由于公义和慈爱的属性，因此是上帝有了公义与慈爱的谕旨，而公义与慈爱的谕旨就是他确定了死亡和存活的法则。而人走在了死亡的法则里面，是人咎由自取，而上帝要把人从这个法则当中救出来，就是他的恩典，留下他们在这里面就是他的公义。所以这是咱们通过这一课大概啊理解到这一点，也能够认识到整个世界都被亚当的罪带进了死亡法则中啊。我觉得把这一点大概能理解了就可以了。好，我们休息一下吧。